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咁最近喺7月1日，中共国正式实施咗一套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咧，全世界都睇得到中共在各国都加强了他的跨境镇压的力度。继7月7日台湾时事评论人此版明夫受到一名香港受雇的黑社会分子打脸之后呢，又再有中共驻英使馆人员用电枪袭击香港人，以及香港议会议员张信燕在泰国被非法绑架，到最后被加拿大政府正式接纳为该国的公民，在上飞机的前一刻被截回，以及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前中共国大使馆对面的法轮功真相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中共国人攻击以及破坏。再看回香港，香港书展原定于7月15日星期三开始在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但是就有书商在开幕之前的最后一刻被贸发局通知要退选。看来他们不是个别的个案，因为随后那几日在旺角的几间独立书屋，包括田园书屋在内，都受到香港国安警察上门骚扰，甚至将书店的职工拘捕，名为翻警局协助调查。事件之中有市民评论说，现在香港政府在度焚书坑儒。翻查翻近年的资料显示，独立书店和出版社近年遭到打压的事件始于2022年。参展商山道文化被拒参与书展，在2024年书展期间，贸发局劝喻八本书下架，包括资深传媒人欧嘉伦及已故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的著作。在2025年，蓝蓝的天出版社、界限书店以及另一间出版社亦都被拒参与书展。在2026年3月27日，搜查位于深水埗的一权书馆，创办人庞一鸣和三名职员被指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被捕，四人及后获准保释。警方国安处又在6月24日搜查猎人书店，并以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洗黑钱罪为由，拘捕该店创办人、前沙田区议员黄文轩和他的丈夫，两人被扣留近两日之后获准保释。书店在7月7日重头运作。同月，曾经连续多年参与书展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和榆林书店均不获参展资格。乐文书店在6月6日宣布举办48周年大减价，榆林书店就在6月8日公布在明年4月光荣结束门市。在7月15日，国安警署分别搜查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以涉嫌出于煽动意图、作出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了5人。咁再翻翻嚟睇翻今次嘅书展，今次原本系第36届香港书展，喺7月15日开展，为期7日。创立喺1995年，有31年历史嘅柏雅出版社，本来系佢哋参与香港书展嘅第26年，但系今年将会系出版社最后一年参与书展。有访问市民就称， 整体气氛同往年相比大致相若，但是感觉今年参展的书商数目有所减少。
有书商称是最后一年参展。博雅出版社市场助理经理黄浩文称，该出版社主要经营儿童图书馆，同时亦都涵盖文学、食谱和食疗等书籍。谈及退出书展的决定，黄指出营运成本大幅提升是关键原因，当中包括参展租金和加租、运输费用增加。政府自去年起削减中小企市场推广基金，今年更加全面取消相关的预算。由于该基金以往资助大约四分一的参展费用，在租金上涨和资助归零的双重打击之下，粗略估计整体营运成本增加超过三成。除了退出书展，出版社亦都计划停止旗下的零售网店业务。黄浩文表示，目前确定的资讯是会暂停零售方面的运作，至于出版社整体的未来去向，就有待公司稍后公布最新的消息。对于如果书展今年业务如果理想，是否会改变主意，他重申现阶段维持公布的决定。是否会改变主意，需要留待公司后续讨论。黄浩文分析指，目前整个出版行业正承受多种负面因素影响，例如疫情期间转向电子书的阅读习惯，亦对实体书市场造成冲击。他表示，虽然今年场内人流稍胜去年，但是无法与十年前的盛况相比。出版社在经济下行和营运压力之下，最终作出了撤出书展的决定。家长慨叹独立书商绝迹，书展吸引力大减。家长李太表示，到访书展主要是为了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购买具学习帮助的中英文书籍。他解释说，书展的书籍价格较为低廉，而且不少出版社选择在书展期间推出新书，为了让女儿尽快读到心仪的系列书籍，所以特登前来购买。关于有儿童书出版社因为经营环境困难及出生率下降而宣布退出，他坦言现时儿童阅读实体书籍风气大不如前。他观察到不少年仅一两岁的幼童已经开始接触手机，电子化趋势难以避免。谈及今年有多间独立书店未能参展，他对此感到无奈和可惜。他忆述自己求学和投身社会初期，经常光顾相关书商，认为他们卖出的书籍种类丰富，而且价格具有竞争力。他认为主办方不应该因为个别报章言论而扼杀书商的生存空间，并指独立参展商的减少将会直接导致书籍种类多样性下降，长远会令书展的吸引力大减。他直言自己平日主要是透过网上或者书店购买个人读物，如果书展缺乏具特色性的书商，将会严重影响他进场的意欲。他并强调对股票和财经类书籍不感兴趣。有书商被迫退场。本地独立出版社116工作室负责人陈伟雄早前透露，乐文和余林原本都成功申请参与书展，并已缴付长租，直到6月27日突然收到通知被终止租约，而且主办方并未透露具体原因。两间书店为了准备书展都已经预订了书籍，而且有不少书籍远道从台湾订到香港。余林书店今年在台湾订了很多书回来，准备带入书展。陈伟雄指，早前他送书到余林书店，书店负责人都有同他提及被书展 DQ 一事，并称帮不到你们在书展卖书，感到抱歉。
最终乐文书店在7月6日宣布举办48周年大减价，榆林书店就在7月8日公布光荣结束门市，并举行大减价，呼吁请爱书人来到寻宝。对于老牌书店缺席，贸发局称所有参展申请都是依照申请条款和展览会的规则处理，局方不会对个别的个案作出评论。根据规则，贸发局保留拒绝任何申请的唯一及绝对酌情权，而且无需给予理由。贸发局副总裁张淑芬曾经表示，不是每一个报名都必须保证成功，并多次强调，虽然局方不设预先审查，但是参展商必须遵守包括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内的本地法律。咁即使讲咗原因啦，唔系冇讲，只系事先声明啫。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安处日前联同海关上门搜查两间独立书店，共拘捕5人。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喺7月14日星期二宣布下月底结业，周三下午约一时，有媒体拍到疑似有警员到书店内调查。有消息称，警方国安处周三联同海关搜查旺角两间书店，以涉嫌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了5人。另一涉事书店为田园书屋，据报有媒体记者见到便衣人员将数个胶袋和纸皮箱带上了楼下书社所在的楼宇，大楼外有便衣警员把守，禁止大部分人上楼。部分人士被查身份证，包括一名想上楼递送书本的人。楼下书社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在今年8月30日正式结束营业。书店表示，决定结束主要是因为近半年的财政赤字，同时指出近日针对独立书店的执法行动属于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慨叹难以捉摸的红线，并指之前官员称不会交代什么书不可以卖，但书店能力有限，无法将每一本书都读过看过，更加无力判断什么书才是有问题。书社并在贴文向一众书店同业、出版社、作者、发行商、读者和喜欢楼下书社的朋友致上最深的谢意，并表示有一些早前已经答应的合作，亦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和大家留下多一些美好的回忆，愿大家好人一生平安。楼下书社在2022年5月开业，由资深传媒人岑允华和几名前立场新闻记者等5人共同创立。中共党媒文汇报近日派人暗访乐文、榆林等独立书店，并指该书店卖读书，包括颜纯欧和李仪的著作。翻查翻资料，去年文汇报曾经点名乐文书店为黄丝书店，指他们贩卖院对抗书籍。亲建制网媒港人港地亦都曾于2023年发表评论文章，点名包括猎人书店、榆林书店在内的多间独立书店出售前港督彭定康的香港日记，称执法部门应该严格调查。有读者就担忧隐形红线会扼杀文化空间。榆林书店早前宣布将于明年4月租约期满之后光荣结束门市，之后不少市民 到访榆林书店表示支持。有人忧虑香港存在一条不断收紧的隐形红线，将会导致出版和文化产业逐渐萎缩。李先生在榆林书店购入了哲学类书籍和多本香港小说，消费金额达到1000多元。他表示，由于得知该书店今年无法参与书展，因此特登前来门市直接购买。他以过往从事出版业的经验指出，书展通常是各大书店全年的重要营业来源，未能参展将会导致大量的存货积压，并产生沉重的经济成本。他又质疑贸发局的参展标准不够明确，认为相关政策如果存在隐形红线而且不断收紧，将会导致出版和文化产业逐渐萎缩。他亦都对书店未来的经营感到忧虑，担心如果大众只是在书店宣布结业初期因为热潮而前往消费，半年之后人流恐怕难以为继。至于谈及今年的书展，李先生直言并没有打算入场。往年书展之中能够吸引他的本地作家或者独立出版刊物，通常只出现在特定的出版社或者书店摊位。如果这些机构都未能参展，书展就失去了他想找的书籍类型。他指出，参展名单之中甚至出现股票相关的公司，令人不解主办方的筛选考虑，质疑书展究竟是以盈利为首要目标，还是是真心推广阅读文化。至于政府的考虑，李先生认为目前缺乏明确的禁书名单，标准就如同可以任由搬动的龙门，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扼杀文化的空间。他认为阅读习惯和地方的人文素养息息相关，如果缺乏思想深度，文化承传将会难以延续。李先生亦都观察到社会气氛的转变，感叹当前的批评声音变得刺耳，连温和的反对意见亦都变得令人讨厌，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越爱国越好的氛围之中。他强调，独立书店近年由一群热心人士经营，致力营造文化空间和知识交流渠道。李先生认为，这种具备深度交流的功能的空间，与在大型连锁超市或者书店挑选书籍的消费模式截然不同，是香港文化底蕴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书籍种类趋向单一。另一位受访者伍先生表示，身为榆林书店会员，在获悉结束营业的消息之后，特登到场，希望趁书店入了一批大量新书之际，从中挑选心仪的书籍。对于有消息指书店被 DQ 和政治因素有关，伍先生直言在他看来并非大事，但是他推测可能是贸发局管理层对此类议题较为敏感，主办方未必是直接收到上头指令，更有可能是因为氛围而产生的顾虑，最终导致目前的结果。他感叹，相比10至20年前，现时卖书的渠道不论在数量还是质素上高都大不如前，而且日益转差。他认为，如果动辄以政治审查为由限制书籍，最终将会导致读者流失，读者能够获取的资讯亦都会随之减少。是啦，这么简单的道理连一些小市民亦都知道，随口都讲得出来。而香港政府甚至是贸发局当局的所谓官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不会不知道个后果的。你现在香港样样都向中共国靠拢，包括在文化和阅读方面都向中共国靠拢，但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了，中共国人的质素和香港人的质素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你向中共国靠拢，向低质素的人群学习，结果香港未来的主人翁都将会无可避免地变得大陆化和低端化。再者， 香港人得过且过的苟且心态能够维持几耐呢？历史话俾我哋听，凡系中共国所经所染指所统治嘅地方，都系大规模嘅灾难出现，时间有迟有早。你香港抵子口，只系可以迟一啲先至死而已。要真正摧毁同灭绝一个民族或者一种人群，从文化上彻底将佢摧毁，系最直接了当嘅。呢啲咁简单嘅道理，只有香港人唔知，冇大陆人做唔出嚟。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是7月20号，27年前的今日，中共贸然发动了针对真善忍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27年前的今日，中共自编自导自演地炮制了一单污蔑法轮功、嫁祸法轮功的惨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惨案。死者杨春玲在镜头之下，她不是自焚死的，那些火未烧得死她，她是被后面一个穿着大衣的中共特工用木棒鉴生打死的。而杨春玲的女儿据报就烧伤了，入了医院。但是很奇怪地，央视记者去探访这位据称烧伤了的小妹妹的时候，这位小妹妹竟然能够在镜头面前唱起妈妈好想你。当时央视的报道就是说这位小妹妹已经割破了喉咙。哇，这些真是世界的奇迹。央视自编自导自演出这些这样的丑闻闹剧，制造冤案的同时竟然做得如此粗糙，错漏百出。后来这宗案件被拍成了纪录片，名为《艺火》。电影里面一切这些疑点和中共的谎言被一一放大和拆解。后来该电影还获得了国际的新闻电影奖。中共在这件事件上可谓丑出国际，丢人现眼。但是中共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加大了力度对法轮功人员进行迫害和打压。最残忍的就是生汤活剥法轮功学员，拿他们的器官去做器官移植的供体。事件扰攘了27年，中共对法轮功从未手软，对国内的法轮功学员一向都是赶尽杀绝，而对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就进行跨国镇压。27年来难以统计数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被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今难以统计。时至今日，这27年是中共邪恶迫害的27年，亦都是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反迫害的27年。在上星期四，即是7月16号，在一个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和宗教自由的活动上，美国助理国务卿公开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表示美国将会运用一切适当的手段追查迫害法轮功等团体的中共官员的责任，并且表示中共没有宗教自由，并且对大多数 宗教信仰和精神团体的成员采取敌视态度。这些团体包括新疆维吾尔人、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天主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作为美国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亦都是西藏议题特别协调员。巴恩斯曾经在国务院担任国际组织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高级顾问等多个高级职位。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星期一7月20号是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并试图取缔法轮功的27周年纪念日，美国政府将会严肃对待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并运用一切适当的手段追究那些参与这种日益加剧的攻击行动的中共官员责任。巴恩斯强调，美国重视打击外国在美国本土的跨国镇压行为，并将追究参与跨国镇压者的责任。他说，当外国政府将中国伸向境外，试图镇压侨民群体、镇压宗教团体、曝光活动人士敏感信息、滥用包括引渡请求在内的国际合作机制，或者将人权组织错误定为恐怖组织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这里输出镇压。我们决心追究那些侵犯美国主权并在美国领土上高针对美国人的藐视者的责任。巴恩斯表示，美国政府还会提供应对跨国镇压方面的培训。他说，宗教自由被经常称为美国的第一自由，并被明确地写入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条款。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正正是建立在有力捍卫宗教自由基础之上，而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言论自由、宗教和良知自由以及选择共同主导了政府的权利，都是不容许侵犯的权利。他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出众和捍卫宗教自由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将最终捍卫个人公开自由无所畏惧地去实践他们的信仰的权利。在国际层面，我们着重问责的机制，任何指挥授权提供重要的支持参与或实施侵犯境外宗教自由加埋行为的个人以及其亲属都可能失去入境美国的资格。另外，美国议员亦都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致信名为网支持法轮功。7月4日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德扬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在发给名为网的致辞之中表示，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再次承诺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美国参议员霍德扬在致信名为网的内容之中强调，美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上，就是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以及按照自己良知生活的自由。这些价值观包括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一直指导着我们参议院的工作，其中包括我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推动因侵犯人权对中国共产党追究责任。翻查翻在2025年5月5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该法案要求对参与或者协助活习器官的中国境内人员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冻结资产、拒绝发签证等措施。霍德扬在致辞之中表示，国会必须继续揭露并制裁那些 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对受到中国共产党针对的人士加强保护，并确保中共不能够在美国本土恐吓那些行使自由的人。美国的核心价值正处在关键的时刻，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任何外国威权政权都不应该获许在美国领土上高破坏我们的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原则。美国联邦众议员赫特瑞安就在明慧网那里致辞说，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作战保护美国的基本自由，这个当然是包括人们无需担心遭受迫害而行使的宗教信仰。在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亦都再次承诺维护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各项自由。我很自豪地能够共同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并且今日以及今后每一日都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的迫害。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集中睇一下中共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咗嘅非法系统性精神迫害。一向以嚟，中共监狱为咗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即使系叫佢哋放弃修炼。同埋信仰，除了采取了酷刑折磨，还有各种体罚等手段之外，还有专门设立了一套思想转化系统，实施非法的精神迫害。自从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发动了残酷的迫害之后，马上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以达到时任党魁江泽民的3个月铲除法轮功的命令要求，因而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等关押场所都成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而这种转化迫害一直延续到今日。其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极为惨烈，尤其是在劳教所，2013年被关押后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监狱采取一种手段迫害学员转化，对学员实施各种酷刑，例如电刑、火刑、水刑、冻刑、烤刑、坐刑、卧刑、呻刑、毒打、性虐待、药物迫害、堕胎等等。如果以上的刑罚迫害被视为是硬方式的话，这样软方式就是不给学员上厕所、饮水、买卫生巾、洗面刷牙，都不准出间房，不准跟其他人讲说话，不准跟家人会面，不准打电话、写信等等。此外还有程序化的、制度化的思想转化方式。据明慧网曝光的监狱转化迫害案例来看，几乎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都有各自的思想转化体系，有些体系相当完备，有些流程很细致。当然上面的几种方式不会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会交叉互相辅助使用的。以下就举山东女子监狱的转化手段为例。山东女子监狱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山东女子监狱有一个专门的监区，11监区，这个是唯一在外围加了铁丝网和电网的监区，那里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为了使他们转化率达到 100%， 该监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转化程序如下。首先，入监时被迫写下了五书，刚刚被关进的法轮功学员都不配合转化，都在这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被带进一楼的一个黑屋里面，两个包夹，即是用刑事犯人专门监管法轮功学员，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逼他们写下五书，即是所谓的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检举书和揭批书。这个过程为期10日到1个月，期间法轮功学员一直被逼看着污蔑法轮功的录像。被转化了的学员可以去普通的监室。山东省临淄市法轮功学员冯桂春被非法判刑4年，在2024年10月17日他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11监区。入仓之后，他全日被包夹贴身监视，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影像。他因为拒绝在转化书上高签字，他被禁止和家人通电话及通讯，又被禁止购买食物，理由是不写思想汇报，不参加教育日。在2026年3月，他的家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瘦骨嶙峋，面色发黑。第二，软硬兼施，被迫转化。对那些不肯转化的学员，包夹就不让他们喝水和去厕所，不给他们吃面包，亦都不准他们出门，不准买生活用品。一直不转化的就关进二楼的一区特别黑房里面，里面有两个房间，门总是关住的。据悉那里关住非常坚定的学员，或者因为长期绝食曾经被关押在监狱医院的学员。而在那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外界都很难知道。可以想象得到，那里是硬方式的暴力转化，所以怕被曝光，门总是关注的。山东淄博市洪山镇法轮功学员王玲在2022年9月被非法判刑1年半，在山东女子监狱因为拒绝转化，她遭到残酷的折磨，被关进小号，即是狭小、阴暗、潮湿又有刑具迫害的小屋，长达5个月，长时间被迫坐小板凳，是一种残酷的刑罚，人必须坐直，身体不准动，不给他上厕所，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他还被强行灌下不明药物。在2023年1月30日他出狱之后，全身都极度难受虚弱，每日在痛苦之中煎熬，每到晚上就更加难受，有时难受到受不住就大声在叫。后来他突然昏迷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医院诊断是器官衰竭。在2024年10月7日王玲含冤离世，终年74岁。三，被迫彻底转化。入了普通监房的学员很长的一个时期仍被洗脑，上午看污蔑法轮功的影片，下午就写思想汇报，晚上每个人读自己写的思想汇报。当初违心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精神折磨，直到被监狱人员认为他们思想比较稳定了，才会被放宽要求，每星期只需要写2次，直至1个月写1次思想汇报。此外，他们还被迫写揭发材料，出卖其他法轮功学员，不写就被认为转化不彻底。有些人没有可以出卖的人，就被迫写以前练法轮功的家人，即使家人已经死了。有些彻底被转化的人出卖了以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就和当地的政法委610，即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联系，使到被出卖的学员遭到迫害，甚至被关进监狱。他们在出狱之前还要巩固学习1个月，再签一次五书。不配合的法轮功学员要被个别教育，被关进严管室，饮食屙都在里面，房门紧闭，包夹24小时，贴身帮教。 日日逼佢哋听同睇高分配嘅无列法轮功嘅各种音频、影片，唔俾生活用品，唔俾纸笔写申诉，唔俾见监狱领导，要脱离呢个恶劣嘅环境，唯一就系转化。拒绝转化嘅法轮功学员被罚长时间站军姿、坐军姿、蹲军姿，军系军队个军，一直保持固定嘅姿势，喐都唔准喐。时间一长，人撑唔落去就会晕倒喺地上。仲唔转化嘅学员就会被当成精神病人看待，被迫强迫食不明嘅药物，以致最终精神异常。据名慧网唔完全嘅统计，在2026年就已经知道有29位女性法轮功学员遭到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或者出狱之后离世的，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惨烈程度持续之久，是有史以来这个星球从未拥有过的邪恶，可谓罄竹难书。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